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些令人兴奋的科技资讯。首先，探索一个使编程挑战活动变得更加吸引人的新方法 Advent of Code 2024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兴趣。其次，如果你对时间线有所追求， Markwen 的最新进展将如何以独特的 Markdown 形式创造它们，肯定会引起你的注意。最后，我们将深入了解在 Hetzner 部署 Kubernetes 如何显著减少基础设施成本，一篇案例分析带你了解背后的故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深入这些激动人心的话题。编程挑战活动 Advent of Code 2024再次拉开帷幕，这是一场向各种技能水平的开发者提供的小型编程难题系列，大家可以用自己喜欢的编程语言来解决。详情可见官方网站 adventofcode.com/2024/about。 今年的活动吸引了大量开发者的兴趣，评论区里充满了他们即将采用的编程语言和解题策略的讨论。比如，有兴趣使用 Rust 和 Golang 联手挑战的，也有计划在没有标准库和分配器的环境下，仅使用 C 语言在 STM32 上运行的勇士。此外，还有人表示要挑战在 Common Lisp 或者 Swift 语言中完成任务。网友们对于挑战的热情和多样的解题计划，展示了编程社区的多元化和创新精神。许多参与者将此活动视为提升编程技巧、学习新技术的好机会，尤其是在提高问题解决能力和算法应用上。此外，也有一些人表示今年可能会跳过挑战，选择享受假期。无论如何， Advent of Code 为编程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提升自己的平台，同时也促进了编程社区间的交流与分享。今天要介绍的是 Markwen， 这是一个创新工具，让用户能够以 Markdown 的形式创建时间线。创造者 Kirk 透露，这个项目的灵感最初来自于 Xeon 的生活时间线项目。Markwen 不仅支持 VS Code 扩展、Obsidian 插件、CLI 工具，还可以通过 Meridium 的网络编辑器使用。其中的一项新开发功能是 Dial， 一个基于 StackBlitz 的 Bolt 怒分支。这个在线编辑器允许用户编辑现有的 Markwen 可视化项目，比如时间线或日历，甚至创建全新的内容。此外， Markwen 最近还引入了事件属性功能，每个条目可以有自己的前沿形式的键值对，未来还计划兼容更多的 ICO 功能。然而，用户对 Markwen 日期、范围、语法的直观性提出了质疑，有些人觉得这并不那么容易理解。尽管如此，还有评论者表示 Markwen 让他们想到了其他项目，如 Xeon 的视觉时间线项目，展示了通过简单文本格式创建视觉时间线的可能，进一步证实了 Markwen 的潜力。在 Hetzner 部署 Kubernetes 能使我的基础设施花销减少 75%， 这篇文章详细讲述了作者 Bill Franklin 通过将其基础设施迁移到 Hetzner 后，怎样成功削减了大量成本。Hetzner 因其高性能的专用服务器而受到许多客户的青睐，尤其是在提供 Kubernetes 集群服务方面，它表现出色，通常请求时间缩短了一半，且由于硬件成本较低，可以为每位客户提供专 dedicated 的 DevOps 工程时间。然而，成功的部署并不是没有挑战的，例如，为测试更新而设置一个暂存集群几乎是必须的。此外，应用级别的复制和快级复制变得至关重要。网友们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指出在 Hetzner 上运行的 Kubernetes 集群，相比 AWS 等主流云服务商，成本可以大幅度降低，但同时也需要自己管理和维护集群，这无疑增加了 DevOps 工作量。有些网友分享了自己长期使用 Hetzner 服务的经验，指出虽然面临一些挑战，但从总体成本节省和性能来看， Hetzner 仍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在最近的一篇帖子中，一个工程师提出了一个问题，询问如何在没有资深同事可以学习的情况下成长。这个话题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网友们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一些人建议应该通过贡献高质量的代码给开源项目来获得业内顶尖工程师的免费代码审查，这样不仅可以学习到很多，还能让自己的代码在全球范围内被使用。还有网友提到加强自己在特定领域的知识，比如网络或数据结构和算法，通过自我学习填补知识空白。此外，更有经验的网友强调，无论工作中遇到怎样的情况，始终做到最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习惯能够在任何环境中指引你走向成功。评论中还有建议说，不应该只渴望从更有经验的尤达大师身上学习，周围的每个人都是你的老师。 增加个人非技术技能也被提出，这对于长期职业生涯非常有帮助。从评论区中可以看出，不同人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但共同点是鼓励主动学习和不断尝试新事物，这对于没有资深指导的工程师成长至关重要。随着每年1月1日的到来，一批新的作品将进入公共领域，人们可以自由享用、分享和重复使用这些作品。由于世界各地的版权法律各不相同，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公共领域定义。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将迎来大批作品的公共领域解禁，其中包括一些国家遵循作者终生加70年版权期限规定的作家作品，比如英国、俄罗斯、大多数欧盟国家和南美国家，还有遵循作者终生加50年版权期限的国家，比如新西兰、大多数非洲和亚洲国家，以及1929年在美国出版的作品和艺术品。评论区里的读者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一些评论指出70年的版权保护期实在太长，这意味着三代人的时间跨度。有人提议将版权期限缩短至一代人，即25年，这样可以让新一代有机会接触、欣赏并受益于前一代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而另一位评论者则对2025年最后一批 H264 视频编解码器专利到期感到兴奋，即便这项技术被深深地卷入了专利和许可的纠纷之中。全球最稀有的矿物 Kaiwath 如此罕见，以至于迄今为止只发现过一次。这个矿物是由一粒仅重1/3克的微小而褐黄色的颗粒构成，在第一眼看去，你可能会将它误认为是琥珀或黄玉。但这颗不起眼的矿物颗粒价值无量。2010年在缅甸的 ChuanGYI 市场上被宝石学家 Kyo Thursday 购买，他最初以为这原石是另一种矿物。然而在对石头进行切割加工后，他意识到自己找到的是一种异常的矿物。Kyo Thursday 无法将其与任何已知矿物匹配，于是将其送往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宝石学院 GIA 实验室。在那里，矿物学家将这颗石头与合成的 BISBO4 三氧化二 T 的 B 相关联，但其公式为 BI3 加 SB5 加 O4， 这种排列在自然界中前所未见。评论区有网友表示，矿物的稀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人进行挖掘或者寻找，由于在其自然形态下很难被识别，且容易被误认为是其他不太有价值的矿物，而未经实验室测试就被忽视。此外，有人好奇这颗石头目前的所有者是谁，是否 Kyo Thursday 将其捐赠给了洛杉矶县自然历史博物馆，或者仅仅是在那里展出，而 Kyo Thursday 仍是其所有者。最近有份论文在 AR14 上发表，标题是在预训练中的程序性知识促进大型语言模型的推理能力。作者们通过研究不同大小 7B 和 35B 模型和他们 2.5B 的预训练令牌，探索了这些模型在执行推理任务时所依赖的预训练数据种类。结果发现，尽管模型对每个事实问题依赖的数据集大体不同，但某一文档对同一任务内不同推理问题的影响却相似，显示出程序性知识的存在。更有趣的是，事实问题的答案通常出现在最有影响的数据中，但对于推理问题，答案及其推理步骤的答案往往并非高度影响性，也就是说，模型的推理方式与简单的检索不同，更像是一种能从类似推理形式的文档中合成程序性知识的通用策略。关于这篇论文，评论区的网友们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大型语言模型 LLM 做出推理仅仅是模仿训练数据中的例子，而有人觉得 LLM 在创造性解决问题上实际上进行了一种推理，反映出对这种技术深层理解的分歧。此外，还有评论指出，如果 LLM 能从单一事例中概括，那将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得知现在可以通过 Visual Studio Code 来编程开发 C64 游戏了。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如何在 Mac、Windows 以及 Linux 系统上使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ode 为 Commodore 64编程，不仅支持 Basic 汇编语言，还支持 C 语言。这对于那些习惯于现代跨平台 IDE 的编程人员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特别是文章中提到了一个名为 VS64 的 Visual Studio Code 扩展，它为 C64 程序员提供了语法高亮、工具和集成支持。VS64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设置向导，支持 ACME 和 KickAssembler 等汇编程序，也支持 CC65-6502C 编译器和 LLVMOCC++ 编译器。此外，还可以使用 VICE Commodore 64模拟器进行调试，以及利用 VS64 对 Basic 编程的扩展功能，打造比在 C64 本身上更加舒适的编码体验。 有趣的是，评论区的网友们分享了他们对这种新方式的看法和期待。有人表示，这可能是回到过去重拾旧爱的最佳途径，也有人谈到了使用现代工具进行肉眼编程的激动心情。还有人提到了一些其他有用的工具和资源，诸如 YouTube 上的教程，帮助新手理解游戏或演示是如何被开发出来的。这些讨论和分享不仅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也为对古董机器编程感兴趣的人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和信息。一项探索传统手写与数字打字对人脑影响的研究显示，在使用数字笔手写时，与使用键盘打字相比，大脑连通性模式要复杂得多。这项研究记录了36名大学生在手写和打字时的大脑电活动，发现手写时，大脑中的节点和网络中枢之间显示出广泛的 theta alpha 连通性一致性模式，特别是在顶叶和中央大脑区域。这种连通性模式对于记忆形成和编码新信息至关重要，因此对学习十分有益。研究强调，应该从小让孩子们在学校进行手写练习，以建立促进学习的大脑连通性模式。然而，同时也要注意跟上技术的发展，因此教师和学生需了解在不同情境下哪种练习方法对学习效果最佳，比如在记笔记或写论文时。评论区有观点表示，这项研究的打字方法可能过于特殊，不代表一般打字习惯。有的用户分享了自己用电脑记笔记的经验，认为这样更能跟上讲课速度，而有些人则认为手写笔记帮助他们更好地记忆信息。这些讨论反映了不同人在学习方法上的多样性和个体差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激发您的思考，为您的科技生活带来新的灵感。记得订阅我们，和朋友们分享你今天听到的有趣故事。期待您的再次收听，祝您有一个充满创新的美好一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激发您的思考，为您的科技生活带来新的灵感。记得订阅我们，和朋友们分享你今天听到的有趣故事。期待您的再次收听，祝您有一个充满创新的美好一天。谷歌的衰败现象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文章作者 Baldur Bjarnason 透露，许多独立出版商因为 Google 和 Facebook 的流量减少而关门大吉，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运营结休也难以存活下来。 Google 尝试通过使用机器学习对网站进行排名来修复搜索引擎结果，但这似乎并未如预期般有效。众所周知，去年以来 Google 的搜索结果中允许了大量由 LLM 生成的垃圾信息通过，而博客和小型网站几乎从大部分结果中消失。这些网站由于机器学习模型的作用实际上被淘汰，而没有人似乎确切知道原因。更有评论指出，谷歌对于自家搜索引擎算法的掌控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谷歌工程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优质内容无法显示在搜索结果中。评论区网友提出了严峻的批评和几分忧虑，有的人抱怨说谷歌优先考虑其内部不透明的 KPI 而非用户价值和内容创作者的价值，有的人则通过分享自己转向 DuckDuckGo 或 Cache 的经历来表达对谷歌搜索服质量下降的不满。更有技术圈的朋友呼吁，这种衰败为其他有志挑战谷歌地位的人提供了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引发您对 AI 和科技世界的更多思考。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分享这些有趣的发现。让我们一起保持好奇，追踪科技的脚步。祝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明天再见。